不管任何学问，都是从这个基础开始的。离开了基础就是什么都没用的。首先八字我们要看懂这个，好比说你看这个八字哈，你感觉像看天书一样，平常是因为很多八字的这个术语概念你必须要理解。你如果说这是第一步，如果说你不理解这个情况的话，你是根本看不懂八字的。比如说我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大家排盘对不对，经常要排自己的盘，我就按我的八字，八字排盘看，大家都知道八字排盘怎么排。首先现在很简单了，不需要过去吧，过去八字排盘还需要，过去八字排盘嘛，需要这个自己像盲人嘛掐算，有一个过去飞行感月诀特别麻烦，还需要背，然后还有时候还要查这个阴历阳历哪一年运年。现在呢这个网上方便了，它可以自动排盘啊。来晚了行，还没开始呢，刚开始讲。不晚。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排盘问题，我就让以我的，现在你的大家都知道，首先要学怎么排盘是吧。一般来说以真太阳时为准，当时我小说里边不是很重视真太阳时，但是后来发现不行，因为真太阳时的话时间有时候差距特别大，像咱这边如果说天已经和这个新疆那一片或者和东北特别靠那边的这个时辰就完全不同，所以说差距挺大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还是要按真太阳时，真太阳时其实就是按一天从白天到晚上这种状态来定的，它就是说夜晚是吧，然后天晴，此时就是开始大家入睡是吧，过去有打更的，每个地方肯定打更的，这个几更天几更天快天明了，五更天应该是五更天的时候快天明了，他那时候打更，三更的时候打一更，他肯定没，当时古代为什么设置打更呢，他肯定就是因为也是根据一个各地，在古代也是各地每个更天都不一样，所以说他也是因为他是过去因为没有钟表嘛，没有表，所以说只能估摸算这个时间，当时，所以说这个真太阳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些地方差的时间挺多的，有的达到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就是咱中国这个地区的纬度、经度的话，大家就是好比说知道了要用那个太阳时排盘，太阳时排盘很简单，你看就是你输入这个八字排盘，它就出来一个，第一行搜索就是八字排盘，在线免费排盘这个系统，然后姓名不用输，真太阳时你输入使用是吧？他就说使用不使用，你输入使用，然后这个选择省份，好比说我呗是吧？我选择就是山东，然后哪个市？我这边是属于梁山县，是吧？然后选择梁山，然后这个日期呢？日期阴历阳历大家这个都知道，就是选择阳历，然后输入我这个出生时间，是吧？大家都以我的八字为例，然后这12月3日，然后男性，然后开始排盘，对不对？这个系统大家要会操作，因为要需要经常使用到。然后排出来一个是这个，我给大家发出来。我看这个好像还有点错字是吧？我看我再换一个。有点不清楚，不清晰这个事情。这样好点了是吧？这样清楚了。首先来说，大家看这个真太阳时部分，这个什么叫真太阳时呢？首先要明白这个概念。好比说我输入的，假如说我输入的，我输入我的时间是1981年12月31日晚上这个9:37出生是吧？假如说是这样的话，它这个真太阳时是什么？21时19分，相当于说你现在这个地方的真正的时间不是21时37分，而是21时19分，提前了18分钟。这个18分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是显示不出来的，还是亥时，对不对？假如说你卡在一个时间点上， 你必须要把这个八字要提前算出来17分，是18分。好比说，你这个下一个是，好比说下一个是子时，对不对啊？如果说我是这个23点，按理说就应该是这个进入子时了，是吧？但是我这个八字是23点18分以后才算真的进入子时，哎，他要减去这个时间才是真太阳式时间。这个我说大家能听懂了吗？哎，就是说你这个真太阳式时间就是相当于你需要，它的功用是什么？核对你的时辰。哎，像我这个就不用核对了，因为不管它还是落在亥时。哎，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大家以后排盘给别人排也好，自己排也好，首先以真太阳时为准。当然有些时候吧，他本那个本人的出生时间他不是很精确，所以说你可能排出来有两个时辰，就是说模糊。一个是这两个时辰啊，你到时候就要参考到底选哪个时辰为准，就要根据这个命主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状态，还有精力啦，还有这个财富各方面综合考虑，应该是哪个时辰。哎，这个就比较需要这个定时辰啊，需要比较扎实的这个八字水平了。这个就是比较高难度的，嗯。然后大家都看了前兆，前兆就是这个南兆是吧？然后看这个前面这几个字，可能大家不一开始也不理解，什么日元啦、比肩啦、印啦，这个是吧？这个念什么？哎。为啥不明？这个字其实过去是说这个一个鸟下边一个木哈，可能过去代表是不是很好的这种意思，其实就是偏印。哎，那就是说有正印有偏印，这个是印还有这个官杀之类的，咱现在先不讲，今天先回来先看这个事。这个就是说辛酉是什么？辛酉第一行，辛酉就是辛酉年，相当于1981年，这是个天干牌呢，是吧？庚子呢是庚子月，就是说我出生在辛酉年庚子月癸末日，日元就是日元的意思，就是说，子平八字系统是以日元为中心的，所以说它特别规划出来日元，哎，它是以日元为中心的一个八字运算体系，所以说它特别强调了日元在这里，所以说它写个日元，癸末日，然后呢是这个癸亥时，哎，这就是。这是这一行的意思，哎，这就是以天干地支它的排盘排出来的，这个八个字就是相当于我的八字。然后下来长干，这个长干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你所在，长干的话可能还有点理解还早，但是先说一下吧，就是等会再讲长干。八字长干就是说你地支里边所藏的天干是天干。知道吧？这个这是长干的一行，等会儿我专门讲长干，因为这都是基础知识，大家没接触过肯定不理解。这是长干地支，这个长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地势呢，像丙、寅、光、木，这个是十二生旺，一般吧，盲派用的比较多，当然有时候也用，但是吧，有时候大部分时间吧，不是太特别考虑这个地势，就是这个丙啊、寅、光、木、地旺。这种十二生旺，这个不是大，因为吧，它这个十二生旺本身吧，其实八字里边关系已经包含很多了，十二生旺的一些内容，有些时候是需要特别考虑的，尤其像长生位之类的，这个后期再说。纳音吧，像石榴木啊、壁上土啊，这个可能大家以前看过、听说过，不理解。其实这个是过去跟过去这个音律有关，过去咱。讲五运是吧，过去很多学问家都研究过这个音，声音的这个音，他经常把这个声音啊用想用五行啊或者是更深奥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所以说过去吧，八字吧最早的时候不是这样算的，过去最早的就是用纳音算，当时在唐代的李虚中，他创造了纳音算八字，根据纳音算，后来咱就抛弃这个方法了。因为有时一个是失传了，可能没失传，后人没继承，还有一个纳音有些感觉有些是其局限性，不是很容易理解。关于纳音的这个古书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兰台妙选》， 这是讲大印的。后来吧，你像这个明朝，尤其是明朝以后吧，中医形成这个以子平为首的这个体系以后啊，一发展到清，从明到清一直到现在，大家都以这个八字格局日元论为主了，这就是目前这个八字研究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目前来说纳音啊考虑的不是很多了，有时候有些流派可能还是比较重视纳音的。还在这里后边就是这个起运，然后就是这个起运，就是你几岁起运，然后开排大运了。这个大运很关键，你看这个大运是十年一个大运，对吧？我这个是从十岁开始排的，其实在这个排的有问题，应该再早还可以排一个，就是说再往前一个，然后看大运的顺序，然后这个大运的顺序是怎么看出来，大家知道吧？是根据这个月令，你看了吗？那个月令是庚子，所以说下边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己，前面又是己亥，然后再往前就是这个戊戌。因为我八字，你看这个大运的顺序是什么？就是这个男的这个年是阴的话，它是逆排的。男的这个像辛酉年是不是阴年，对不对？所以说我男八字就是大运是阴排的。如果说我假如生在庚申下一年，上一年八零年的是吧？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就是正牌了大运，这个就是代表了一个阴阳关系。就是说男的如果说这个年干是阴年，那么他要大运就要逆排。如果说男的这个天这个年干呢，年干之是这个阳属阳性的阳年，他就要顺排。女的正好相反，女的阴年是顺排，阳年逆排。哎，这个大运排法，这个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咱们先讲最基础的。这个首先讲十天干啊，开始最基础的开始了。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这个目的是看清这几个是什么意思，排完排你连如果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就没啥意思了。因为你看首先八字有几部分组成，首先是这个排出来的这个前兆是吧，这八个字，后边是大运，大运里边有每个大运有10年，每个十年里边后边就是详细的有流年，哪一年哪一年流年。所以说这个大运啊，每个大运就可以，你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会看的话，就是每个大运你要看这个大运对这个八字有什么影响，是产生好的影响还是产生坏的影响，或者是影响不大中性的影响。你看能看懂大运，你就知道你现在这个大体的趋势了。好是坏啊，是一般是吧，是这样根据大运来评的。然后开始说这个最基础的了，就是慢慢开始说了天干问题。天干排出来，大家可以先把那个天干排出来。天干这个，这个可能大家都应该都明白了，就是甲从先从甲木开始，因为我认为古人先从甲木，为什么要先从甲木开始排为第一位呢？因为你像过去说岁在甲子是吧，天下大吉，过去这个黄巾军起义也想在甲子，也就是说甲子吧是第一个，是甲子的是甲子发今年的第一个。因为甲嘛本身是阳木，它代表生发之气，代表万物所根源所在，所以说它以木生为第一个天干，所以说甲后边跟着乙，对不对？然后木生火，所以说后边就是丙丁，在后边火生土，那就是戊己土，然后土生金是吧，就是庚辛金，然后金生水就是壬癸水，这个排列顺序就是相生的顺序，一点点排出来的，就是你生我生你，我继续相生，所以自然就排出来十天干这个位置，是这样排。所以说今年是甲子年，明年 正好是乙丑年，后年就是丙寅年，哎，他是天干排一个，地支排一个，这样是这样分开排的。嗯，关于这个天干之间的关系联系的话，大家首先要记熟这个天干的生克，五行生克，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吧，不知道的必须要记熟，这是个最最最基础的，也就是但是也是每时每刻都要用到的，就是必须要不需要思考就要能知道，好比说土克什么，水生什么。不需要思考就要马上能有这个反应才行，因为这是最最基础的五行生克，就是说五行生就是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是吧？克的话是